山法语。中国新年很快就到了，祝福各位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福慧增长，学业进步，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里，祝福各位家庭和睦，如意吉祥，阿弥陀佛。
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啊，要和大家拜个早年，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事事如意。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大年三十呢，湛山法语的节目和您相会。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真的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啊，我想很多人呢就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有更好的发展，事事都是顺意的。不过新年在我们佛教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从佛教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佛教里面讲说，过新年就是要弃旧迎新，把过去不顺心的、不快乐的、不好的运气全部都把它清除掉了。希望呢，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无论是身体方面啊、家庭方面啊、工作方面啊、事业方面呢，都有一番的成就。
是啊，真是如此的，因为大家都希望把去年旧的那些不好的啊随风飘逝，新的一年呢能够迎接更好的未来。那么在湛山精舍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我们湛山精舍在除夕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每逢除夕晚上我们要讲一部心经。这个传统呢是从我们师父的师父在中国青岛湛山寺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习惯，每逢除夕晚上呢都讲这个心经。心经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就代表这个智慧。我们希望在除夕晚上大家听到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啊，把以前不开解的、迷惑的、不明白的事项呢能够搞清楚了，觉悟了，觉醒了，然后呢重新的面对新的生活、新的一年。所以呢我们湛山精舍在除夕晚上的9点钟到11点有心经讲座，希望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来参加听这个心经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来烧香祈福撞钟，希望大家到湛山精舍向佛菩萨许一个新的愿，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成就。
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了湛山精舍啊，在除夕夜有这么好的活动。湛山精舍的地址就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欢迎朋友们合家一起参加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同时，我也知道湛山精舍啊，最近也有点平安灯的活动，是吗？
对了，因为平安灯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在佛教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平安灯就是希望说祝福大家平平安安，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代表点亮每一个人心中智慧之灯，有心中有智慧，那么我们就会对世间所有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脱。
是啊，在我们啊一般人来说呢，常常啊聊天的时候都会说，碰到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啊，仿佛啊是走到了无底雾中，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个迷茫当中走出来。如果这时候有一盏明亮的灯来指引我们呢、啊，相信我们很快啊可以破迷开悟的。那么今天呢，就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所有的朋友们讲心灯不灭的意义。师父啊，我知道您啊是为了要建设家国佛教五台山，所以曾经呢到各个地方去参访了很多不同的佛寺，是吗？
是的， 我记得呢，在2年前，我为了要将嘉国佛教五台山仿唐朝的建筑啊，我跟那个建筑师到了日本去参访日本唐朝的宋朝的这个古建筑。那我们去参观了这个奈良和京都的这层寺庙，因为中国唐朝的文化对这个日本的建筑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看唐朝的和宋朝的佛教的古建筑啊，在日本呢很多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么我到了一座日本的这个寺庙啊，然后遇到一位日本的法师，我就问这位法师，我说你们这个寺庙的特色是什么？那么他就介绍给我们说，我们的寺庙啊跟其他寺庙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们这个寺庙有一盏千年不灭的灯。我听了以后啊，非常的惊讶，一盏灯能够一千年不灭，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一盏千年不灭的灯呢是有殊胜的意义的，在佛教里面呢叫光明灯，或者叫长明灯，或者叫智慧灯，它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啊。只要我们每个人相信自己心中的佛性，就能够让他的生命发出的光和热。所以呢，我们每到一个庙呢，都会看到光明灯，或者是叫智慧灯啊，这个是每个庙都有。但是呢，像这座寺庙呢，能够把这个灯保持的千年不灭，这个是很少很少的。在佛教认为呢，一个人如果想生活的开心快乐、自在解脱，就要应用慈悲和智慧。我们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巴金，他有一篇著作的题目叫《灯》，其中他写道：“人间的灯光是不会熄灭的。”我也记得中国有另外一位文学家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他说：“人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的热。”意思是说，人的心中只要有理想和慈悲，光明自然会照耀着人生的道路。
刚才啊，师父您谈到光明自然会照耀着人生的道路，那么在佛教来说，是不是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明灯呢？
从佛教的道理来讲的时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无论你是男的、女的、贫的、富、老的、少的，或者是哪个国家的人，每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三个佛教里面这佛性人人具足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这盏灯呢，比一千年还要古老，只不过是呢，我们有的人迷惑了、执着了，所以呢，把这个明灯把它盖覆住了，没办法显现出来，没办法发光。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啊，他本来是一位太子出身，那么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之后啊，就发心出家，发愿广度一切众生。那么有一天晚上呢，释迦牟尼佛呢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当下呢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而且呢十分兴奋地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啊。”佛陀觉悟到无论是贫富老少都有福性，不管你是什么背景，每个人的福性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明灯。人有信仰的差别和种族的差别，但是呢，福性没有差别。所谓呢，再圣不争，再凡不讲，也就是说，无论是佛陀、老子、孔子、基督、穆罕默德这是圣人，还是普通的凡人，福性都是一样的，心中的灯是永远不灭的。
师父您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起啊，前几次呢您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有说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啊，他是不识字的人，但是他中间也谈到了人的佛性是南北没有分别的。
当地你这个提得很好，这个跟我们这个主题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祖师叫六祖慧能大师，他后来对禅宗乃至于中国佛教贡献很大，但是呢，谁也不知道他这个人呢是不识字的人， 啊，出家之前呢，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其中里面的道理，于是呢，从广东到了湖北黄梅山，参拜当时知名的五指弘忍大师，希望在大师的座下学习《金刚经》。弘忍大师便问慧能：“你从哪里来啊？一求何物？”那么慧能说：“我是广东岭南人，唯求作福，不求一物啊。”弘忍大师呢，故意想拷问这个慧能大师，他说：“你这个阁僚是从没有开发的地方来的，怎么样才能够作福啊？”啊，慧能大师就回答他说：“他说人虽有南北之分，但是福性没有南北。阁僚之身与大和尚的身虽然有不同，但是福性没有分别。尽管每一个人的头衔不同，地位不同，但是呢，心中的福性是一样的。”弘忍大师听到回答之后啊，认为这个人语出惊人了，智慧超凡。八个月以后啊，这个弘忍大师呢，看到慧能写的一首偈子，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便将这个禅宗的法脉传授给他。于是呢，慧能便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弘扬禅的思想。从这个故事里面呢，说明了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性都是平等平等。所以希望大家要注重自尊，要相信自己。
有了智慧之后呢，就有了真实的快乐。但是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快乐，保持心里的明灯不灭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要具备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有理想和追求，选择有意义的工作，并且将它做好，生活才有目标，有朝气，否则呢，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很多人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一天之中要做什么，生活没有目标，感觉到空虚痛苦。我们出家人每天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四点多起床，开始一天的精进修行，每天为弘扬佛法利益大众而忙碌，虽然呢劳累，但乐在其中。在家人也应该业精于勤，精进勤快，这样来做事情。为了保持心中的明灯不灭，福性常向，首先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目标，生活才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那么快乐生活的第二个条件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信心要坚定。我们做事呢，通常容易犯三种毛病。第一种呢，就怀疑自己的能力。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的才能都不亚于其他人，但缺少自信，时常埋怨自己很笨，不够聪明，不会做事情，也不会待人接物，因此呢甘心落后。第二种毛病呢，就是怀疑别人，自己总是认为别人毕竟是别人，不会真的为自己付出，同时也怀疑别人的能力远远不如自己，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呢，怀疑别人做事做得不够好。第三呢，就是怀疑人生奋斗的目标是否正确，时常会进退两难，优柔寡断，做事呢没有胆识和魄力。凡是患有以上的这三种缺点的人呢，都难以成就大业。因为人一旦自暴自弃，就会失去了创业的机遇。人贵在自信，自信的人才有勇气去克服各种困难。我们不但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要相信别人。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才能够合作愉快，互补互助。尤其在做事的时候呢，要明白这种情况，要英明果断。当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呢，要坚持原则，认真执行，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我们修学佛法，从这个凡夫修成圣人，道理也是一样的。 佛陀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至善根。如果一个人对生活、对佛法、对因果有信心，就会产生一切功德、一切善业。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生活、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就无法积累善根福德。一切的善根福德是从信中而来的。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还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如果无论大事小事都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就会产生诸多人我是非的障碍。那么这样呢，对我们为人处事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缺点。
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在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呢，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心灯不灭。
希望有那么一天，弥陀在每个人的心间，时间不会再有颤抖，掌握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的贪嗔痴都不见，时间不会再有烦恼，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中国新年很快就到了，祝福各位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福慧增长，学业进步，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里，祝福各位家庭和睦，如意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是大年三十，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朋友们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相会。再一次要恭祝所有的朋友们有一个最如意、最顺利的新的一年。今天呢，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的湛山精舍，真的是非常热闹的。欢迎朋友们合家大小一起到湛山精舍上香祈福许愿。在前一个时段，恭请了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心灯不灭。要寻找真正的快乐是有条件、有方法的。前面为朋友们介绍了两个方法，那么达义法师是不是这个时段跟朋友们谈到第三个条件呢？
好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慈悲心。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培养慈悲心，处事替别人着想，自己可以增加这个福报，别人见到你也会升起一个欢喜心。有时候有人会来问我，他说，师父啊，为什么别人看到我都不喜欢跟我讲话，也不喜欢跟我一起做事情。我就告诉他，主要原因呢，是你自己呢缺少了这个慈悲心，缺少一种吸引力。如果你有慈悲心，周围的人都会被你吸引过来的，这就是叫以柔克刚的人生哲理啊。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内心十分的孤独，因为自己呢喜欢与别人斤斤计较，别人自然不愿意与他共事。有慈悲心的人善于帮助他人、关心他人，那么周围就会有很多人来支持他和帮助他。所以说啊，吃亏是福啊。有时候表面上好像我们被人家占便宜了、吃亏了，其实呢都是在修你的福田呢，都是在广结善缘呢。所以我们一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我们宁可被别人占便宜，不要老是想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你被别人占便宜，就是种福田，就是修福广结善缘。那么将来呢，好多人都会听你的话，好多人都会来支持你。如果你老是占人家便宜的话呢，那么你自己会损福，同时呢，以后无论是同学、同事或什么人看到你，都会降而远之，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他不想再一次被你占便宜了。
是啊，所以有句话也说了，真正的快乐啊，并不是说要拥有的多，而是要计较的少。所以就像达义法师刚才开示的，我们一定要有慈悲心，不用怕被别人占便宜，吃亏啊就是福气。那么第四个条件又是什么呢？
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要记住智慧。我们刚才讲的慈悲很重要，那么这个智慧也是不可以缺少。佛教叫智悲双运啊，智慧跟慈悲是同等重要。智慧可以让人看清事物的真相，尤其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变，如何处理。普通凡夫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只看到世间万物外在的假象，很少有人能够透过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呢，就是能够透过外在的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可以得到身心自在，无论你这个人是什么人，讲什么话，他一目了然，他一听就知道你这个人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智慧呢，表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呢去观察事物。第一呢，就是观空；第二是观假；第三呢，是要明白空里面有假，假里面有空，空假不二，最后起至中道的道理。这就是天台宗这个教理所讲的空假中三种真理。
刚才师父啊，您说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去观察一切的万事万物。第一就是观空，第二是观假，第三是观中。那什么又是观空呢？
观空呢，因为好多人听到这个佛教的空就觉得很消极，其实不是的。佛教讲这个空呢，是对事物的一种认识。世间所有万物都是从无到有，是变化的，是无常的，它没有一个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和自在性。事物的本性是空无自性的，所以穷人可以变成富人，不识字的人可以变得博学多闻，因为本性是空的，所以世间的万事万物才可以改变。我们要明白一切法空的本性，才会对未来充满的追求和希望。如果任何东西都是个永恒不变的，你是一个有钱人永远是有钱人，你是一个博学多闻人永远是博学多闻人，你是一个不识字的永远是不识字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可以改变。所以呢，世界上万事万物之所以可以改变，就是因为本性是空。
也因此呢，我们就会对未来是充满着一个追求的希望了。那么刚才师父您说到第二是观假，那观假又是什么呢？
观这个假，就是我们要对事物要看清楚，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是临时的，是假有的。当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运转之中，只是变化有快有慢，有的人可以活到90岁、100岁，也有人只活到50岁、40岁或30岁。生命本来就是无常的，佛陀告诉我们，生命只在呼吸之间啊，一气不来，生命就结束了。对于生老病死，应该要有心理的准备，这样的生活才会洒脱自在。人出生的一刻就意味着会有死亡的时候，成功的到来就意味着会有失败的降临。能够坦然地面对得失 及生死，这就是人生的智慧。
刚才师父为我们开示了观空以及观假，那么第三个就是观中了。
观中这个境界就更高了，就是当我们看到一切事物空无自性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任何事物呢都有一个表象，都有一个作用。举个例子，像我们说这个食物是空的，但是呢事物呢有它的功能。我们如果说肚子饿的没有食物吃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做事情。像我们现前的这个桌子啊，是一个空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像，有一个作用。没有这张桌子呢，我们就没办法在这里办公。所以在观察一切事物本性是空的同时呢，要知道从空吃假，有一个假象，有一个作用。那么看这个事物有这个假象，有这个作用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它的本性是空的。所以呢，换一句话说，就你要在空中知道是有个假象作用存在。当你呢看到这个假象作用的时候呢，也知道呢本性是空的。所以呢，空中有假，假中有空，空假不惡，这个就是中道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呢教导我们在观察一切事物的时候呢，要在一切法中悟到非空非有的中道道理。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物，都有它的相状和作用。就是像我们这个花，现前的这一盆花，它的本性是空的，但是呢有它的形状，有它的颜色，有它的作用。所以任何东西呢都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解脱，我们就不会被外在的这种环境或者是境界或者物质来影响到我们的清净心。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面有智慧的话呢，不管这个世间是多无常多变化，但是我们心可以如如不动。这就是佛教所讲的非空非有的中道道理。
上古间回荡的阵中，是佛陀内心的呼唤，呼唤着离家的孩子回归到温暖的家中。放下自尊和骄傲，放下争斗和不安，让这和平的众生消除那迷惑和慌张。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呢，要继续请大义法师为我们说第五个条件了。
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包容心。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不但要包容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还要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既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人。如果画地自牢，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把它划分的话，就会出现厚此薄彼的偏见。人们一旦固执己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争执和冲突。如果一个人可以达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的境界，不但可以容纳亲戚朋友，也能够容纳意见不同的人，更能够容纳不同的种族的人。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享受到大同世界的美好。在佛法修行里面呢，有五个不同的修正果位。哪五个呢？第一是人天秤，第二是声闻秤，第三是缘觉秤，第四是菩萨秤，最后一层呢就是福秤。佛教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根基的人说不同的佛法。所谓应以何声得度者，即向何声而为说法。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宗教的信仰和各国的风俗习惯，世界的文化才会因为多姿多彩而美丽灿烂。特别是在多伦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我认为不管你信仰什么教，我们对每一个教都要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宗教 它的存在有它的一定的意义，有它的历史背景。像佛教在中国形成，佛教最早是来自印度，发展于中国，在中国经过汉朝到现在有1000年，将近2000年的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现在呢，讲到中国的古老文化，无论是从建筑方面啊、艺术方面啊、文学方面啊，都跟中国文化有关系。所以呢，佛教在中国发展有它的特殊背景，那么基督教在西方国家也有它的特殊背景，就像回教在中东国家还有非洲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每个宗教呢，它的发展都跟它当地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无论对任何的宗教呢，我们都要尊重，特别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呢，互相的尊重啊，不要有冲突，这样才能够体现一个宗教的这个包容的这种胸怀。如果互相排挤的话，那么这个宗教不管多好，对于人间、对社会、对世界都不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家庭要和谐，社会要安定，那么宗教也要和平，那么这样呢，大家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大同世界。人心应该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不择细流。人的心量增大，福报就会增大。如果一个人患有夜郎自大的毛病，看不惯所有的人，他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少。做人需要自己自比，细心同机，替别人着想，理智客观地感受别人，理解别人，不要骄傲，常常内省，升起惭愧心，悉心学习，改善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中的福气就会发光发热，照耀人间。
最后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们学习任何一个宗教不应该只停留在信仰的层面，要去学习它的教义，要去思维和领会这个宗教的精神特色，并且呢，能够将这种精神特色融入到生活当中，这样才会让这个宗教的教理富有生命力。我将佛法介绍给大家，是希望大家了解到佛法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学习佛法，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的开心快乐，自在解脱。我也希望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不要有门户之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虽然形式不同，说法不一样，但其导正人心的目的是一样的。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如果画地自牢，自赞毁他，便失去了宗教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新年很快就到了，祝福各位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福慧增长，学业进步，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里，祝福各位家庭和睦，如意吉祥，阿弥陀佛。
山谷间回荡的晨钟，是佛陀内心的呼唤，呼唤着离家的孩子回归到温暖的家中。放下自尊和骄傲，放下争斗和不安，让这和平的钟声敲出那迷惑和慌张。山谷间回荡的晨 方向，自尊和骄傲，放下争斗。山区。